向你做出选择，是靠你还是不靠你。主啊，多少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实在是在沉睡，而是没有警醒。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你的身旁，却在世界的旁边。哦，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你没有忠心，却在里面懒散。但是亲爱的主啊，借着这首诗歌，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存的年日并不很多，离你当初救我们的日子就更加近了。主啊，求主你给我们里面有警醒，让我们知道主有一天我们作为你的仆人，在你来的时候要向你交账。只有那么几十年，或者只有那么几十个月，或者只有那么几十个天，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说明天就可能一定是醒来的，终究有一天我们再不醒来。主啊，在这仅存的世上，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忠心，让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歌，听我们今天念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几个礼拜前，我的小儿子 Samuel 他主日回来对我讲，他说，爸爸，我今天听HCBC 的牧师说啊，耶稣的门徒当年都只有十几岁，跟我们差不了多少大，只是彼得比我们稍微大一点，他结了婚。我的儿子从牧师的信息里得到了什么？他是不是得到了个信息？爸爸，你不要再小看我们了，你看我们跟耶稣的门徒差不了几岁。这是我孩子来讲的。我有小看我孩子吗？或许有一点，有人发现了。我有个大儿子，他今天在这里，有个小儿子还只有十几岁，所以我叫我 Samuel 的时候，常常前面加了一个字叫小 Samuel。 有姐妹跟师母讲说，哎，牧师不对啊， Samuel 人都可以跟他已经差不多高了，还一天到晚在讲小 Samuel 小 Samuel。 确实不知不觉我们可能小看了我们的孩子，但是孩子的话，对我一个做父亲的来说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如果耶稣的门徒都是少年的人，都是年少的人，我们就不要把他们看得太过成熟，因为耶稣的门徒从跟耶稣的时候起，他们还是一些大孩子。但是我接下来的一个思想是，我们过去是不是把耶稣的门徒看得太过抽象了，以致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他们一个个的类型化，甚至是脸谱化，甚至是漫画化。比如我们说到彼得，我们就会想说他是那个靠血气而行的门徒，我们会轻描淡写的思想彼得，嗨，这个彼得嘛，不认主就不认主了，为什么他在前面要那么张扬，口气要那么夸张，谁让他对大家说，也当着主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再说彼得似乎太糊涂了，竟然在主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以后，仍然带着大伙去加利利海重操旧业，那耶稣不是白带他了吗？我们似乎想到彼得就会想到这些。至于犹大嘛，我们想到犹大就想到叛徒的代名词，我们会想到贪婪，想到阴险，想到诡诈，坏到极处，简直就是一个漫画人物。于是我们想到犹大的时候，就在想说当年达芬奇画那个最后的晚餐，谁最难画？犹大。所以为了找犹大这个模特儿，他真的是找了好久好久，总算找到了一个非常阴险的人，结果就画上去了。这样的思维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于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安全，与耶稣的门徒不管是好坏都离得好远好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如果耶稣当年找门徒都是一群大孩子，其实真的比我们的孩子实际大不了多少。如果我们今天不再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类型化、漫画化、脸谱化，即使是出卖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们就会借着他们的生命轨迹得到很多的提醒和光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变得比较的真实和亲切。接下来我会用两场信息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耶稣的几个门徒，今天我讲两个，那就是讲犹大和彼得，下个主日我会讲多马、讲腓力以及雅各、约翰这两个兄弟。这个信息的题目是借着门徒与耶稣的一个对话， 在主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出卖我。于是每一个门徒都在问主，问别人，也在问自己，主啊，是谁呢？是我吗？我盼望弟兄姐妹此刻你放下自己，我盼望你现在开始有换位的思考，你把自己放在主的十二个门徒中间，我相信你很快会从彼得的身上看到同样的试探，甚至你也会从犹大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看清楚了，也蒙了光照，那么你今天的生命就会跨出非常可喜的一步，相信从此你看耶稣看自己都不再一样。大家可以先来想一想，神曾经在我们聚会中兴起的两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他们的生命的更新和复兴，这两位弟兄都是与主的门徒有关。第一位就是贤敬，贤敬弟兄他已经也不在我们中间，他已经为了工作离开我们了。当贤敬终于看到自己，在他信主十年以后，原来自己就像那个不认主的彼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光照。他讲了两件事情是非常痛心的，这些事情似乎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那一年他回到中国，回到老同学中间，于是就把美国吹了一通，特别是讲到美国的宗教，就是讲到教会的生活或者圣经或者等等。正当讲到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同学问他，嘿，你讲了这么多，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一下问傻了。于是他看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不幸的同学，他说我还不是。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也可能是的。第二件事情，那一年他们去吃工作午餐，三个人，还有一个老中，还有一个是南韩的韩国人，吃饭前就祷告了。于是那个不信主的朋友笑着看着他就笑，嘿，这个人祷告基督徒。这个时候贤敬他做了什么？也做了个鬼脸，于是也哈哈笑笑，也就混过去了。他说我是不认主啊，我跟彼得有什么两样呢？信主十年，我仍然是个酒醉不醒的基督徒，痛悔啊。那个时候他站起来了，圣灵光照他，他后来做了组长，他的生命改变我们都看到，让许多过去曾经认识他的人都跌破了眼睛。这是贤敬，因为他看到主的门徒原来完全一样跟自己，他也常常不认主，完全一样，这是一个生命就改变了。后来记得有一次他着急的，非常着急的问我，他说牧师啊，我真的是现在有一件事情请你要告诉我，帮我的忙，因为最近有一个局级干部的一个访问团，其实是卖他们公司的产品，这都是局级干部，一群局级干部从国内来要给他们培训，他说我负责接待，有几天的时间，我怎么用这样的时间跟这一群干部们来讲耶稣。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祷告会上有一个分享如何向亲人传福音，所以他非常认真的听，也做了笔记，然后就问我我应该怎么办。你看他前后判若两人，你看他生命是如何的改变，这是一个贤敬。第二个是国越，牛国越大家都知道，那一次他在唐崇荣布道会上蒙了光照，大哭一场。你知道他想什么？我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但是那个哭泣，那个真诚的悔改，你要知道，这一次我跟他太太正好他们那个潘导打电话来，还讲到这件事情。因着这样他光照了，蒙了光照。那个时候他们夫妻在一个难处中，我去探访，他跟我讲了三句话。他说牧师啊，他那时候生命在一个低谷中，我真的是很烦，我现在在家看他老婆烦，当着老婆的面也当着我的面说，我在学校他在学校尤其我看到老板烦，在教会看到你牧师烦，他就跟我这么讲，当着面就这么讲，就是他的光景。但是当他蒙了光照以后，看到自己里面的败坏，你要知道国越他就开始从软弱中站了起来。后来他们一家也因着工作去到了土场，你要知道他们在那里就开始建立小组带人信主。他们在西北，整个教会在西北那边是没有人去照顾的，想不到他们的家就是在西北，神就把这个负担放在他们的里面。第一次的聚会你知道多少人呢？可慕啊，61个人。那一天潘桃还要点数人数，国越说你不要点，你要骄傲的，你不用点，不用点，不用点。你看 夫妻讲这个对话你会可以看到，所以弄得潘桃非常焦急，他说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想数一数多少人，大人小孩，第一次聚会就是61个。潘桃告诉我，现在他在教会中他在带敬拜，他说牧师啊，我们教会只有一个人带敬拜，但是你要知道每一次我都祷告祷告祷告，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圣灵就同在啊，这是真实的。我说潘桃好，就上上个礼拜他打电话了，我说潘桃好，下一次你回娘家你就来带敬拜，我也来分享，就交给你们了啊。这是在我们中间神兴起的见证，一个看到自己像彼得，一个看到自己像犹大。好，今天我们就来讲说应用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圣经，翻到马可福音，我们读一段应用的经文，在14章17节到19节，我们看一看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门徒们跟耶稣有怎样的对话，盼望圣灵光照我们。马可福音14章，我们要从17节读到19节。马可福音14章，我们从17节读到19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好，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好，我现在就来讲犹大。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在12个门徒中他排行在末了，请大家记得，这并不是犹大在当时门徒中的地位，乃是门徒因为他最后出卖了主对他鄙视的结果。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12个门徒中是负责做什么的？管钱的，是做财务的。大家知道管钱的人他要有2个生命品质，第一个要忠心，第二个也要聪明。这和今天教会中管钱的同工的重要性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把犹大脸谱化，不把他漫画化，那么从某种的角度来说，在这一群门徒中，犹大不说是一个经济学家嘛，但至少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我们今天也常说属灵的事是一个投资，那么我想问，犹大会不会也将自己放下所有跟随耶稣看为是一个人生的投资呢？基督的信仰当然就是一个投资，而天下哪一个投资没有风险呢？这就和你我今天跟随耶稣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是真心的。其实耶稣从来就告诉他的门徒，天国就是一个人生的投资。耶稣说得非常好，他曾经讲过2个比喻，他说天国啊，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好像你见到耶稣这个宝贝，你好像就在地里见到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太大了拿不动，你唯有要保存它，就要把这块地全部买下来，所以这个人就倾家荡产，卖弃所有，把这块地全部包下来，于是这个宝贝也在其中了。这是人遇见天国里面的那个喜乐 和这个渴慕。第二个态度，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也好像是买卖人寻找到了一颗好蜘蛛，遇见了这个重价的珠子，他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颗蜘蛛。他已经富有了，已经有东西的，但他好像买卖人突然看到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一个珠子，于是他就把所有的都卖掉了，为了得到什么？那个宝贝的珠子。跟随耶稣的人是这样的人生冒险，是这样的人生投资。耶稣也叫人在决志跟随他之前，你要先好好的计算你将要付上的生命代价。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栋楼，我们现在都有住家了，对不对？很多人在美国他们自己盖楼，买了块地皮他们就自己盖了，听说这样比较节约一点，也比较好一点，称心一点。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栋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哪一个人不算计花费，想一想能不能最后盖成。他说恐怕有人安了地基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于是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耶稣知道的，有多少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没有计算，就像一个开工的工人最后没有完工。耶稣不需要这样的人，他需要你里面做一个理智的判断，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这是人生的投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一群门徒虽然年少，但他们并不都是弱智的，不是智慧有智障的，他们不是缺少思考的，他们最后一个个会接受耶稣的呼召，撇下自己的养生的所有，包括他们的渔船渔网，包括他们的生产资料，我们过去说或许他们还不是无产阶级，一定是认为跟随耶稣能比他们现在所做的更有价值。所有当那个有钱的，大家看，所以那个当那个有钱的少年人，其实这个少年人跟所有的门徒眼里都相仿的，在向耶稣求问永生之后，最后大家知道因为他财产很多，所以就什么，圣经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时候彼得就代表所有的门徒直截了当的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耶稣主啊，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非常清楚，这群人脑子都没有毛病，跟随耶稣的时候就问我们跟你能得什么。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说，是的，你现在撇下所有跟随我，没有一个跟随我的人在今生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是以他的人格神性来做出这样的保证。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为人处事容易冲动的彼得都这样实际，更不要说有经济头脑的犹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犹大绝不会糊涂，他当然也一样在算计着跟随耶稣所要付的代价。我相信在跟随耶稣的日子里，犹大他有许多的失望，有许多的困惑和不满。比如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大家知道犹大是管钱的，是管财务的，那一刻他一定是比谁都担心，因为是他告诉大家，现在他们十二个人的钱囊里总共只有剩多少银子啊？20两，说20两银子，他说不够，只有20两了。事后或许呀，他也会感慨，他会想说，耶稣啊，你既然能显神迹，但你为什么不向每个人收取一点饭钱呢？难道天国就可以不付代价白吃白住吗？难道属灵的事情就不需要经济基础吗？再说没有银两，你叫我们今生如何去得百倍呢？所以我相信犹大以他专业的眼光，犹大很专业，以他专业的眼光在内心是瞧不起耶稣的。他会觉得耶稣整天带着我们穿街走巷，小打小闹，没有任何的积攒，是永远成不了什么大事的。我相信他是会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就看到他常常自取钱袋中的什么银两，看到吗？我在其中看到的不是犹大贪小便宜的道德问题，而是犹大他对自己向天国投资的一种深切的怀疑。他越跟耶稣就越觉得他向天国的投资已经出了问题，已经出了状况，就好像我们今天买股票一样，内股买错了。因为他看到他投入的太多，但出产的却太少。直到耶稣最后走进耶路撒冷准备去死，犹大这个时候才彻底绝望。他所跟随的耶稣既不想推翻罗马统治复兴犹太国，也不会让跟随他的人在钱财上最终带来什么好处，以致他的理想彻底破灭，最后向当局告发耶稣。我们可以来试问，犹大在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在想说，这3年半我是白白跟从了耶稣，最后什么也没捞着？这可能是犹大心底对自己也是对耶稣最大的怨恨。不错，我们看到犹大最后是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了30两银子，若是按照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价格，那个时候 一天劳动的价格，耶稣说是一钱银子，那么三十两银子应该可以看为是当时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的劳动力一年的工资所得，照今天这样的算法也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回报了。我们记得玛利亚为了耶稣安葬之用的那瓶真拿达香膏值多少钱？正好是多少？三十两银子。当时门徒个个都十分不满，他们不认同玛利亚这样浪费钱财的做法，用这样贵的香膏，用一个男劳动力一年的钱去膏耶稣，值得不值得？大家想一想，管钱的犹大当时应该也在场，他的态度是如何呢？他会不会在门徒中持不同的看法是最为强烈的呢？这些细节圣经都没有写，但他卖耶稣向当局所开的价钱恰恰是多少啊？三十两银子。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两件事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只相隔什么两天，两天前为了三十两银子每个人向玛利亚变脸，两天后他向当主开价三十两。同样的三十两，犹大会不会认为这是他理想破灭之后的一个补偿呢？我想犹大他可能不会料到，他将耶稣交于当局后，耶稣会被定罪并被定死，所以他会将三十两刚刚拿到手的三十两银两扔还给当局，最后在绝望和悔恨中自杀，他死在耶稣的面前。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把犹大脸谱化漫画化，我们看到他人生的悲剧其实是从他对耶稣的理想破灭，对天国投资感到无望而想走回头路开始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认同这一点，那么今天我们在他的身上有时也会多少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现在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曾经也跟弟兄姐妹讲过，我曾经有一次到纽约，在一个聚会中带来一位朋友信主，三个月以后呢，我又到他们聚会去了。那个时候他私下问我，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张牧师，我很真实的问你，过去我每个礼拜都要到大西洋赌城去一次，现在我信主三个月了，我都没去，基督徒好苦啊，我十二月就要回中国了，我能不能再去赌一宿再回去？他跟我这么讲。你看，一个人他觉得信了耶稣太苦了，跟过去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这样基督徒有什么做头？他想走回头路。当然我那天也挑战他，你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记得黄明道有曾经也讲过这样的例子，他说一头猪一头羊，羊就到青草地吃草，你猪啊，你给它洗干净啊，喷上香水白粉啊，它滚一个圈又到猪圈里去。所以我就问他，挑战他。一年之后他的牧师打电话来，其实那时候是刘通中牧师他们带领的聚会，所以侯俊立师母就打电话来，他说那个弟兄那一天在聚会中站起来，他说一年之前是说张牧师那天把他骂猪把他骂醒了，其实我没有骂他猪，我只是挑战他的信仰是不是真的。 OK， 有蛮多的人觉得信耶稣太苦了，走回头路，我们看到很多啊，即使受了洗以后你看到吗？走了，你不知道哪里去了，理想破灭，耶稣没有帮我，走了，你看到吗？我举第二个例子，上个月我到阿拉巴马去，本想要去顺路看一位探访一位已经隐退多年的牧师，但是最后时间上不能配合。这位牧师与我们夫妻俩都是多年认识的朋友，他也是从大陆来，曾经生长在长江边的一个渔村里，他是个天才，一个从来没有跟他讲过音乐的人竟然成了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音乐学院的一个老师，出国深造以后学而有成就做了教授，是个天才，后来就奉献传道，在了美国奉献传道之前他还是一个地方的一个乐队的指挥，他奉献传道读神学牧养教会，那一年他回家了，那样的深情，回到家走到村边你知道吗，他就跪下来碰起一块土亲吻这块土地。他们家乡他说人的寿命都不长，五十几岁了病治不好了喝个农药就过去了，太多的人死亡的灵就挟制了他们， 他不能看到自己的父老乡亲因着这样的苦难就这么过去。他做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正好是春节，他在这个整个乡里办了几十桌酒，所有的大人小孩全部可以去吃，买了很多的鞭炮，然后在吃饭之前他开始布道。那一次的布道哇，很难了的，除了后面炒菜的没有信主，连党支部书记都信耶稣。这样一个人，他来到了音乐学院，哇，院长看到他们夫妇回来，那还了得，好，博士出来到那边又在美国深造，好，四层楼，他给我看照片，那个音乐大楼四层楼的那个上面一个很大的横幅，某某某博士回美做报告，连扫地的都要去听。 OK， 你知道他讲什么？上去就讲耶稣。院长傻眼了，你不是叫你来做报告，你怎么讲耶稣啊？快快快，太太也去，想不到太太还是讲耶稣。所以那天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他也被我们教会请来做讲员，是跟我很好的朋友。那一年我记得我们使团第一年全国性聚会的时候，那一次因着讲到我圣灵里面很大的感动，我哭着就讲不下去了，他就在下面带领会众为我祷告，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后来他牧会碰到很大的难处，受到了伤害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你知道做什么？有朋友就叫他去带着管理一家旅馆，想不到这个人真是天才，不会搞音乐还会搞管理，搞得很成功，赚了很多的钱。 OK， 这一下不得了了，这一下他就开始下海了。那一年他44岁，那年我到了他们那个州，他是走到外州去买的，他正不知道怎么在单张上看到我，正好到他们那边服侍，他就放下他的东西，是朋友，整整3天陪我在退休会里。退休会陪完了，他要我请到他买下的 Daysing 的很大的旅馆里去，告诉我在他的 parking lot 上叫我为他祷告。那时候他44岁，他说你在主面前为我祷告，3年以后等我47岁的时候，我仍然会放下所有再去，好像是说跟随耶稣。 OK， 那我在主面前为他祷告。3年以后到什么？买了第二家更大的旅馆。当然今天你在跟他讲耶稣，他已经不知道混到哪里去了。本来这一次我想去服侍的途中我就去拜访他，但是看来圣灵有点阻拦，最后谈好的时间最后合不拢，最后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见证。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犹大脸谱化漫画化，你也会看到在教会生活中有不少的人因为理想破灭，觉得耶稣并不能成为他的依靠，不能给予他实际的帮助，而与耶稣渐行渐远，甚至最后完全离开主的。这样的事情在你的身边你会看到很多。今天这些人的信仰危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放弃了自己原来所信靠的耶稣，与生命的主再次断开。10几年前我曾经听到过当时一个民意调查，题目只有一个，如果你得了1000万你愿意做什么。许多的统计数据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其中有3个数据我到至今还记得。第一个，放弃美国籍的，得了1000万愿意放弃美国籍的调查表明是17%，得了1000万愿意做1个礼拜以上妓女的妇女有23%，得了1000万愿意放弃现在所信的信仰的有25%。听说因着这个调查的结果分析，就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今天美国人说真话》。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却带出了一个生命的真实，这个真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人在试探面前尝试软弱的，即使是一个基督徒也可能在某些厉害的试探面前放弃基督的信仰。魔鬼似乎也在说，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价，就看他的心里想要出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基督的信仰的背后，其实是一场真实的征战。照耶稣所说，照耶稣的说法是，魔鬼一直在想偷窃、损害、杀害我们。 圣经中有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卷，
那就是希伯来书。我记得恩奇小组在查这卷书，希伯来书它就是上帝面对所有曾经信了耶稣但又因为眼下各样的难处想走回头路的人所发出的呼召和警告。因为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产生动摇想重回埃及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与犹大之间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希伯来书再次告诫我们，我们现在所信的耶稣基督有无比的超越性。耶稣他高过旧约的任何人物，耶稣高过天使，高过摩西，高过亚人，高过众先知。希伯来书也为我们列举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来作为我们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放下残累，轻看羞辱，自知中心，为着要得着耶稣。所以他的话是那样的语重心长，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那起初确信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样的话字字千金。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神的百姓真实的光景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圣灵给他有个透视的眼光，就是今天教会中的光景他也看清楚，所以他对我们的告诫也是相当严厉的、严重的。即使今天圣灵借着这卷书也一定不断地挑战我们对基督最终的信心。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告诉大家，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卖我。门徒们都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主说，主啊，是谁呢？是我吗？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问主说，主啊，是谁呢？是我吗？
我现在接下来要讲彼得，其实我的声音好像没有麦克风也可以。现在我接下来要讲彼得，我们说不要把犹大脸谱化、漫画化，我们也同样不要把彼得脸谱化、漫画化。在今天教会的讲台上，被批评最多的门徒莫过于彼得了，这实在有一点的过分，甚至是不近情理。要知道彼得他比我们在座的都还要年轻，其实他比我们的孩子也大不了多少，他年少气盛理所当然。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与他相比，我们不会比他更单纯。他是听到主呼召要他得人如得鱼，他就告别了自己的父亲，同时也暂时告别了自己的什么，他是有妻子的，告别了自己年轻的太太，放下了渔船渔网跟随了耶稣。如果我们跟彼得相比，我们不会比他对主的追求更为执着，是他对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如果与彼得相比，我们不会比他更顺服。那一天他看到耶稣行进在海面上行走，他就问，是你吗？耶稣说，是啊，你来吧。彼得根本不问，就跳下去了。如果与他相比，我们也不会比他更勇敢，刚才是顺服，主说你跳下来他就跳下来。我们现在说他不会比我们不会比他更勇敢，他在耶稣被抓的时候是他用刀砍下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还是冒着被人认出耶稣门徒的生命危险，他紧紧地跟在耶稣的身边。三次被认出啊，我们以为他三次认出就逃走了，没有啊，三次认出仍然跟随，他要跟着主，勇敢。当然如果我们要与他相比，我们不会比他更蒙主的喜爱，他是最蒙主所爱、最为主所用的一个门徒。即使彼得失败了，耶稣仍然为他祷告，告诉他你失败背后的意义，他说你回头之后其实要兼顾你的弟兄。 如果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说，对门徒也对我们也在其中，如果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在我被杀的时候会三次不认我，我们或许也会问主说，主啊，那是谁呢？主啊，那是我吗？我这样想借着彼得的故事问大家，是想盼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常常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把彼得脸谱化漫画化，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自己其实也常在试探的面前软弱，甚至在试探的面前跌倒。最近我又看了，再次翻了黄明道牧师的传记《又四十年》，其中讲到黄明道牧师在1942年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正在统治时期，他坚持圣灵给他的提醒，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轭，就靠着祷告的力量，冒着自己的教会被日本宪兵封门的危险，冒着自己的生命可能会遭到宪兵杀害的危险，拒不参加日本人一手策划组织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次黄明道牧师靠主得胜了，成为众教会和弟兄姐妹面前的一面旗帜。但是在13年之后，他在不加入三自会的征战中却失败了。他心里想，我日本人都不怕，还怕共产党吗？想不到就当他一被捕的时候，因为心里的惧怕，他就跌倒了，而且跌得很惨。今天你在看他的传记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窝囊。黄明道想不到第二天被抓的时候就自认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共产党，这样一反对还了得，他就把自己的帽子套上去了，还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四十年之后，多年之后，他写到这样的话，他说，我想几十年以后他写到这样，我想日本人那么厉害，势力那么大，我始终都没有屈服，我还怕什么呢？我忘记了我还是个人，还有肉体呢。有人问我，是日本人可怕还是共产党可怕？我说是日本人可怕，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共产党是中国人，我能跟他们讲理。他说，谁知共产党不跟我讲理，用一支手枪就把我给吓糊涂了。这是他自己的话，我看到他写的自己的话。我在讲黄明道的传记，我说这本书其实是用血泪写出来的书。我有时候真想读的时候，有时候真想跟他一起哭啊！你看他那时候作为牧师啊，他曾经是一面旗帜，但是那个时候他软弱到自己站不起来，站不起来。一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他放出来，弟兄姐妹对他们所深爱的牧师说，黄先生啊，你出来了那很好，但是我们希望你出来以后没有变，要是你变了的话，我们宁愿你死在监狱里。弟兄姐妹讲这样的话，你会痛吗？非常的痛。我相信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心也会跟我一样痛。那是黄明道出了监狱，却软弱到无法站起来讲道，他的能力好像离开了他，就像参孙他的头发被理掉了以后再也没有能力一样。下面再聚会，他坐在上面，他就没有办法用能力可以走下去，没有办法站在聚会里面。弟兄姐妹，其实等他下去他也没有办法站起来。直到王明道再次被捕，终于被判无期徒刑，他最害怕的就是判无期徒刑，但是想不到神就借此救了他，使他劫数逢生，灵性福性。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因为惧怕就在狱中大量撒谎。王明道觉得，他说，我以为认罪认得越多越快，出去也就越快，犯了神所憎恶的大罪。他说，我是得罪了神。他后来悔改说，判我无期徒刑该判，就是判死刑也是应该的，我是要忍受耶和华的愤怒，因为我得罪了他。我看王明道传记的时候，圣灵也一直在提醒我，这个做牧师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在想，一个人要经历彼得王明道这样的厉害的试探，或许不会多。希伯来书也这样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没有流血，还没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但我们却常常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人看来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上同样不忍主。我就举个例子，大家可以想一想，比如 我最近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华人在樱桃园的一些的作为。大家知道去采樱桃，采了樱桃就要买，但是很多人就把 party 开在樱桃园里，召了一帮朋友到那边去大吃樱桃，吃完了每个人小意思买一点点，意思意思，你看是业主大受亏损。我不说采樱桃，其实类似占了人家的便宜心里却暗暗自得的事情，我们也藏在其中。我在想，若是在那个时候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一定会脸红，我们也会摇头说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最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当我们苟且偷安随从世界风俗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认主，也不敢认主。再比如，我们曾经讲过一个电影叫 Fireproof 防火，这个电影男主角是个勇敢的消防队员，但是他对生命中婚姻中的危机的那个火却缺少防范意识。其中一个画面就是沉湎于色情的网络，他是一个基督徒，但那个时候他里面不认主。再比如，有人告诉我，每一次跟他夫妇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接下来说出一句话是狠毒的，这句话一定会让对方跳脚，我知道狠，但是我就克制不住还会说出去。这样夫妇间的情景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想说，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里面是什么？不认耶稣。这样的事情你我每个人都可能历去许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在这等平日的小事上常常不认主，都不能尊主为圣以主为大，都不能好好起来悔改，那我们就难以在厉害的试探中，在厉害的试探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我曾听说啊，书上是没有看到，黄明道牧师最后出监狱的时候对人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犹大，我是彼得。今天我们就在讲犹大和彼得。不错，犹大和彼得他们之间有太大的不同了，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点吗？我看犹大和彼得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有热情，他们都抱着理想，他们都曾经放下一切跟从了耶稣，他们都对主犯过错误。我这样讲说不是为了为犹大开脱罪责，而是要我们来思想我们也常常面对犹大所面对的试探。我在想，犹大和彼得两个人最大的不同点，甚至不在他们犯错的性质和程度，不在他们一个出卖主一个不认主，而是犹大和彼得他们在面对上帝圣灵光照和提醒的时候，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个态度才真正的决定了他们最终的人生去向。我们在圣经中不是也看到吗？耶稣从来没有把他的门徒脸谱化漫画化，每一个门徒在他的眼里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宝贵的，或者说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彼得还是犹大。当耶稣和门徒知道犹大暗中拿取钱袋里的银两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的心是痛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耶稣为此撤了犹大的职，而是让他继续给他悔改和侍奉的机会。当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耶稣也没有当众揭露他诅咒他，而是继续为他洗脚，甚至为他沾饼。什么叫沾饼啊？我查了圣经的资料说，沾饼是一个人非常恭敬的表现，好像我们今天拿一个饼蘸了一下芝麻，蘸了一下寿司给一个在高位的人吃。耶稣是这样谦恭的，不仅为彼得犹大洗脚，还特别沾了将饼沾了东西来告诉犹大，并且非常直接的告诉他，劝慰他，人子一定会要去世的，即使你不卖我，我也会去世的，经上已经指着我说了，但是卖我的人有祸了，那个人还是不生在世界上倒好。耶稣是悄悄的跟他讲这个话，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耶稣他问耶稣是我吗？耶稣沾了饼说就是你，你即使不卖我，我也会去死。 但是卖我的有祸了，这个人还不是生在世上为好。可惜犹大对主的爱的呼召和严重的告诫没有感觉，他对自己丑陋的行为和意念没有半点的羞愧和悔恨，这个时候他的心向主关闭，却向着魔鬼敞开大门，结果就进入了永远的死亡。但是彼得不一样，他在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听到鸡叫，就为自己的血气和自义流泪痛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中大卫犯罪并不比扫罗来得轻，却仍然为主赦免，也为主宠爱。同样，大卫和扫罗他们的不同不在于犯罪的性质和程度，乃是他们面对上帝圣灵光照和提醒时，一个是抵挡狡辩，一个是忧伤痛悔，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和结局。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耶稣告诉彼得，在他被抓的时候会有三次不认他，彼得死都不相信。那个晚上耶稣还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门徒就甚忧愁，一个一个问他说，主啊，是谁呢？主啊，是我吗？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和彼得一样，觉得仗着自己的血气能力和智慧可以站立得稳，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厉害的试探和诱惑面前也和犹大一样，对基督的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只是我们自己还不明白，都还在一个劲的问主，主啊，是谁呢？主啊，是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会讲这个道，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看见和感动。如果我们不再把圣经当作一个遥远的历史故事，如果我们不再把圣经的人物脸谱化、漫画化，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换位思考，把自己也看为门徒中的一个，那我们与主的距离自然就会拉得更近，我们会听主的话会变得更加的亲切，我们在圣灵面前的悔改也会变得更加的真实和迫切。就在前天，我与我的儿子查理分享了，这次他来看我们，跟查理分享了这个主日我要讲的道的里面的感动。他听了以后突然有个触动，他说，爸爸，我告诉你，有一首英文的歌，这首英文的歌题目叫你还是爱我， You love me anyway。 他讲了大意的词句是这样的，他说，我就是你头上的荆棘，我就是你眉毛上的汗珠，我就是你手掌上的钉子，我就是那犹大的纹。看哪，我是罪人中的一个，叫你流血。是的，我带着心里的罪，要埋葬你的恩典。但在一个孤独的晚上，我还是呼求了你的名，你还是爱我，你还是爱我，你还是爱我。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是的，我们过去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就成了你头上的荆棘，我们就成了你眉毛上的汗珠，我们也成了你手掌上的钉子，你就为我们死了。亲爱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里面常常却是不认你，甚至有时候却对跟随着你的产生极大的动摇和怀疑，多少的时候我们似乎就像一个犹大。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吧。在你被卖的晚上，门徒似乎在问，是谁呢？是谁出卖你呢？是我吗？亲爱的主啊，你的圣灵此刻就光照我们，多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此。愿主再一次得着我们的心，愿主你的爱融化我们里面所有的小性和疑惑，让我们真是在这个仅存的年日中能够为你站立。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继续引领和祝福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